大夫说，在枯槁的竹简上呻吟，诵读死人的话语，这就是有司不任用文学的原因。文学知道案件在朝廷后方，却不知道事务，听说事务却不知道要领。治理百姓的人就像大将的砍削，斧子按规矩施行，合乎绳墨就停止。杜大夫、王忠为这类人用法令来约束，用刑罚来裁决，然后盗贼停止，奸邪禁止。所以射箭的人依靠靶子，治理的人依靠法律。虞舜、夏禹用文治，殷商、周朝用武功，不同时代各有施行的办法。如今想用敦朴时代的办法来治理疲弊不堪的百姓，就像慢慢走去救溺水的人，作揖谦让而去救火一样。文学说，文王兴起而百姓喜好善良，幽王、厉王兴起而百姓喜好暴虐，不是本性不同，是风俗使他们这样。所以商、周之所以昌盛，桀、纣之所以灭亡，商汤、周武王不是得到伯夷那样的百姓来治理，桀、纣不是得到道直、庄丘那样的百姓来作乱，所以治乱不在于百姓。孔子说，审理诉讼我同别人差不多，一定要使诉讼不发生才好。不发生诉讼很难，发生诉讼而去审理容易。不治理根本却从事末节，古人所谓愚蠢，如今所谓智慧。用鞭打来纠正动乱，用刀笔来纠正文辞，古人所谓残贼，如今所谓贤能。大夫说，当世风俗不是唐尧、虞舜的时代，百姓也不是许攸那样的百姓，想废除法律来治理，就像不用角木工具和斧子，却想矫正弯曲的木头一样。所以，治理的人不等待自然善良的百姓，制作车轮的人不等待自然弯曲的木材。过去，殷少、伯正之类的人使梁、楚崩溃，昆庐、徐谷之流扰乱齐、赵、山东、关内的暴徒，据守险要。在这个时候，不用斧子，不靠武力砍伐，却开始摆设礼乐，修明文教，就像庸医想用短针去攻毒疮，像孔丘用礼义去说服道直一样。文学说，残害木材来建造房屋的不是好匠人，残害百姓而想治理的不是好官吏。所以公叔子顺应木材的纹理，圣人不违背百姓的本性。因此斧子很少使用，刑罚不轻易动用，正是树立而教化成功。扁鹊在肌肤纹理之间治疗，杜绝邪气，所以庸居不能形成。圣人在事情发生之前处理，所以祸乱的根源无从产生。因此鞭石收藏而不使用，法令设置而不动用，处理已经发生的事是普通人，治理未成形看到未萌发之事的是君子。大夫说，文学所称道的圣人治者是孔子，他在鲁国治理不成功，被齐国驱逐，不被魏国任用，在匡地被围困，在陈蔡陷入困境，知道时势不用却还要游说是勉强，知道困窘却不能停止是贪婪，不知道被欺骗却前往是愚蠢，困窘受辱却不能死是可耻。像这四种情况，平庸的人都不去做，何况君子呢？商鞅通过颈肩被禁用，殷侯通过王姬被举荐，所以士人通过士人，女子通过媒人。至于他们亲信显贵，不是媒人士人的力量。孔子不通过引荐却还能去游说，就不是贤士才女了。文学说，孔子生在乱世，思念尧舜之道，东西南北奔波，烧焦头发，沾湿脚，希望有君主能醒悟。庸碌的人到处都是，君主昏庸，大夫嫉妒，谁肯做媒人呢？因此魔母修饰姿容而自夸，西施徘徊却无家可归。不是不知道穷困不得志不被任用，只是痛心天下的祸乱，就像慈母伏在死去的孩子身上，知道无法挽回了，却仍然悲伤不止。所以到齐国，齐景公欺骗他；到魏国，魏灵公围困他，杨虎诽谤他，环追谋害他。欺骗谋害圣人的是愚昧迷惑的人，伤害诋毁圣人的是狂妄狡诈的人，狂妄狡诈迷惑的人不是人，有什么可耻的呢？孟子说，观察近臣要看他们如何对待所主人，观察远臣要看他们所依托的人。如果圣人伪装容貌苟且迎合，不根据品行选择朋友，那还凭什么做孔子呢？ 大夫抚摸着内心惭愧，四面张望而不说话。在这个时候，顺风诚意的人像编队一样，嘴巴张开却合不上，舌头举起却放不下，昏暗的怀着沉重负担而受到责问。大夫说：“好吧，交车突然遇到雨，请允许我同各位书生和解。”